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这时提宾举起了右手，仿佛是在法庭宣誓一样。阁下，请原谅一位古老的老骑士对英国法庭制度愚蠢的偏见吧。我知道我本应报告法国当局，可我是个势利的人，我不相信你那些自由放任的法国人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这人差点杀了我，是的，我强迫仆人帮我把他带到英格兰来。我的决定确实很草率，可是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兰登不肯相信，压力来自你自己。确实，也许他刚刚离你而去呢。阁下，驾驶员回头喊道，控制塔刚才发来信号，说在你停机库附近的路上出了些问题，所以他们叫我不要把飞机开往那儿，而是直接飞往机场的航空集散站。提宾驾飞机来往比金山机场已经有十多年了，然而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的问题，于是他问道，他们说了是什么问题没有？调度员含糊其辞，说大概油泵站泄漏了吧，他们要把飞机停在航空集散站前，并说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走下飞机，并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只有等待机场当局调查清楚之后，我们才可以下机。提宾半信半疑，心想什么油泵泄漏，该不是里头有什么陷阱吧？油泵站离他的停机库足足有半英里远呢。仆人雷米也很关心地问道，阁下，这似乎很不正常啊。提宾转身面对索菲和兰登两个人说，朋友们，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怀疑前面有接机团来欢迎我们了。兰登凄凉地哀叹了一声说道，也许法西局长还将我当作他那边的人呢。索菲说，要么如此，要么就是他太固执了，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提宾没听他们说话，他心想，先别管他发起固执不固执，得马上采取措施，我们不能迷失最终的目标，我们离圣杯只剩下一步之遥了。飞机在他们下面咣当的一声着陆了。兰登一脸懊悔地说着，爵士，我真该让警方把我抓起来，然后采取合法的手段解决问题，我不该连累你们啊。提宾挥手打住道，天哪，罗伯特，你真的以为他们会让其他人走吗？我把你带过来就已经违法了，索菲小姐帮你从卢浮宫里逃了出来，我们还把另一个人绑在飞机的后面，我们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索菲说，也许这个机场不一样吧。提宾摇了摇头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停下来，那等我们在其他地方抵等停机许可之前，接机的代表团就会开着坦克来接我们了。索菲懊丧地倒在了座位上。提宾感到，如果他们想要推迟和英国当局产生冲突的时间，以便能争取时间找到圣杯，那他们就得大胆地采取行动。于是他说，给我一点时间。他说着步履蹒跚地朝驾驶员座位走去。兰德问道，你要干什么？我得去参加个推销会议。提宾说着，他也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说服驾驶员去冒一次极不寻常的险。此时猎鹰号飞机终于靠近机场了。西蒙·爱德华兹 比金山机场负责接待工作的一名长官，在控制塔里走来走去，不时紧张地看着那被雨水浸湿的跑道。他从不喜欢周六的早上一大早就被人叫醒，不过特别让他倒胃口的是，竟然叫他负责逮捕一位对他来说好处多多的客户。提宾爵士不但为他租借的私人停机库付出了比金山机场一大笔钱，而且每次在他驾机来去的时候，总要付给他们一笔着陆费。机场一般会将他的飞行日志提前通知他，这样他来的时候就可以严格遵照商定的协议来执行。提宾对此很是赞赏。他停靠在停机库里的专门定做的美洲虎加长豪华车，总有人给他全部上光并擦拭一新。当天的伦敦时报也会有人放在他的车后座上。比金山机场满足了提宾的要求，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回报。爱德华兹看到那架飞机，全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肯特警方根据法国当局的要求，命令比金山机场的航班调动员用无线电通知飞机的驾驶员，命令他直接把飞机开到机场的航空集散站，而不是这位客户的私人停机库。尽管英国警方通常都不携带武器，然而形势的严峻迫使他们组织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别动队。此刻八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就站在机场的候车室里等待飞机的到来。猎鹰号此时已经离地面很近了，它的右舷飞速地从树梢上掠过，在跑道的外头，猎鹰号的前端翘了起来，飞机的轮胎刚挨着地面便冒出一股青烟，飞机逐渐的减速，在航空集散站之前从右往左飞奔。他那银色的机身在这寒冷的清晨闪烁着冷冷的光。然而飞机并没有停下来驶入航空集散站，而是平静地沿着跑道滑行着，继续往远处提宾的私人停机库驶去。所有的警察将爱德华兹团团地围住，瞪着眼睛看着他说，我们还以为驾驶员同意把飞机开到集散站呢。爱德华兹一脸的茫然说，他说过的呀。很快爱德华兹被裹夹在警车里，然后警车穿过停机坪向远处的停机库疾驶而去。警察的车队还远在500码之外，而提宾的飞机已经平稳地滑进了私人停机库里消失了。所有的警车终于来到了停机库，并猛地在开着的门前停住，警察们拔出了手枪从车里蜂拥而出，爱德华兹也跳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那架已经停在机库里的螺旋桨飞机虽然已经停止了旋转，但是引擎还在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零号机身朝外准备再次起飞，飞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摇晃着向停机库的前方驶去。爱德华兹看到驾驶员那张脸，他露出既惊讶又恐惧的神色，面对这么多警车的包围，有这样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驾驶员终于将飞机停了下来，并关小了引擎的声音，警察蜂拥而至，在飞机四周摆好了架势。爱德华兹跟着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小心翼翼地向飞机的舱口走去。过了几秒钟，机舱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提宾爵士出现在了舱口，飞机的电动舷梯平稳地放了下来。他一边紧盯着外面数不清地对准他的枪，一边将身子倚靠在拐杖上。他搔了搔头说道，西蒙，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中了警察的六合彩了？他的语气里更多的是迷茫而不是关切。西蒙·爱德华兹走上前来，他强咽下进入喉咙中的雾水说道，早上好爵士，我为造成这样混乱的局面向您道歉，
我们发生了泄漏事故，可您的驾驶员答应把飞机开到集散站去啊。
是的，是的，不过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我有个约会要迟到了，我付了停机库的钱，但你们竟胡说什么是为了避免油泵泄漏的事故起见，这未免太小心了吧。
爵士，恐怕这次你是趁我们没做准备就跑来了吧。
这我知道，我是没做此行安排，我觉得你我之间的关系真得用新药方来好好处理一下了，我还以为我是到这里来休养的呢。
警察们彼此交换着眼神，爱德华兹眨了眨眼睛说，
很好，爵士。
肯特郡的检察官走上前来说，
恐怕您还得在飞机上再待半个小时左右。
提宾并不为之所动，他摇摇晃晃地走下了舷梯说，
这不可能，我跟医生已经约好了。
他来到了停机坪说道，
如果失约我可担待不起。
检察官再次挺身挡住了提宾的去路，不让他从飞机上下来。
我是奉法国警署之命而来的，他们说在你的飞机上藏有至今逍遥法外的逃犯。
提宾盯了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大笑了起来，
你该不是在玩什么暗箱游戏吧？太有意思了。
检察官毫不退让地说，
先生，我可是认真的，法国警方说你飞机上可能还藏有一名人质。
T.B. 的男仆人雷米出现在舷梯顶端的舱口说道，
我倒是很想找个人质给爵士干活呢，但是他向我保证说我随时可以走。
雷米看了看手表，
先生，我们真的要迟到了。
说完他朝停机库很远角落里的那辆美洲虎加长高级轿车点了点头。这辆庞大的汽车全身漆黑，车窗玻璃呈灰黑色，轮胎是白色的。
我去把车开过来。
雷米开始向舷梯走下去。检察官这时说道，
我们不能让你走，你们两位还是请回吧，法国警方马上会来的。
提宾于是望着西蒙·爱德华兹说，
西蒙，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太荒唐了吧，飞机上根本没有其他人，跟晚上一样，只有雷米驾驶员和我三个人，或许你可以做中间人，你到飞机上去瞧一瞧，看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人。
爱德华兹觉得自己身不由己了。
好的，爵士，我去看一看。
看你个头！
肯特警察局的长官高声地叫嚷着。很明显，他对比金山机场的事情早有所闻，所以他怀疑西蒙·爱德华兹可能会撒谎，以便能留住提宾这样的客户，继续和比金山机场交往。于是那个检察官说，
我自己去。
提宾摇了摇头，
你不行的，长官，这可是私人财产，如果你没有搜查令，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待在一边吧。在此我也给你一个总算说得过去的机会，我只允许爱德华兹先生到上面去检查。
你想得倒美。
TB 的表情顿时冷淡了下来说，
长官，我想我没时间跟你玩什么游戏，我跟医生的预约已经迟到了，我得走了，如果你非要阻止就朝我开枪吧。
提宾说完便和雷米绕过这位长官，穿过停机库，向停靠在角落里的豪华轿车走去。肯特警察局的长官望着提宾挑衅性的从他身边盘身而过，不禁对此人萌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来自特权阶层的人总觉得自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他们是不行的。那位长官转过了身，瞄准了提宾的背说，
站住，否则我要开枪了。
提宾头也不回地说，
那你就开吧，
继续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我的律师会一刀剁了你下面的家伙，煮熟当早饭吃，
如果你没有搜查证就跑到我的飞机上去，那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警察局的检察官对此是无动于衷，尽管从正常的法律程序上讲 T 病是对的，警方要登上他的飞机必须有证件才行。然而由于这次飞行的始发地是在法国，而且神通广大的法西局长给了他这样的权利，所以肯特警察局的这位长官自信，如果他能在飞机上找到提宾似乎刻意隐藏的东西，那他今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于是他大声命令道，
截住他们，我到飞机上去看一看。
他的属下马上跑了过来，拿枪瞄准了提宾和雷米，并用身体挡住了他们走向轿车的去路。
提宾回过头来说，长官，我可是最后一次警告你，要上我的飞机你最好想都别想，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
然而那位检察官没有理会，他紧抓住扶手朝飞机的舷梯上爬去。他来到舱口往里面瞧了几眼，过了一会儿他才走进了机舱。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只有那个驾驶员满脸恐惧地蜷缩在飞机的座舱里，除此之外整架飞机里都是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他快速地在浴室里、椅子中间以及行李区里搜查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更不用说是人了。他心想，法西上尉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提宾似乎并没有撒谎啊。这位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机舱里，拼命地咽下了几口气。他红着脸回到了舷梯口，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提宾和他的仆人几眼。此时他俩站在豪华汽车的附近，正处在枪口的威胁之下。于是长官命令道，
放他们走，我们接到错误的情报了。
即使隔得那么远，提宾的那双眼睛仍然让人不寒而栗。他说，
我的律师会打电话找你的，另外就是你们以后再也不要随便相信法国警察了。
提宾的仆人打开那辆加长豪华车的后门，扶着拐腿的主人坐到车后的椅子上，接着走到车的前方，挨着车轮钻了进去，然后开动了马达。警察们慌忙地散开，这样美洲虎汽车飞速地冲出了停机库。等到轿车加速离开了机场，提宾在车后高兴地嚷着，
伙计，戏演得真棒。
他又调转了头看着偌大的车里模糊不清的前方，问了一句，
各位感觉还舒服吧？
兰登无力地点了点头。他和索菲还卷缩在地上，那个被绑起来并被堵上嘴的白化病患者此刻就躺在他们的身旁。早些时候当飞机驶入空荡荡的停机库的时候，雷米在飞机中途转弯，还没等他停下来就已经先把舱口打开了。在警察紧跟而来的那会儿，兰登和索菲一把将塞拉斯拖下了舷梯，很快躲到车子的后面不见了。接着飞机的引擎声又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等到警车赶到停车库，飞机已经转了180度的弯。此刻那辆豪华轿车正飞快地向肯特郡奔去。兰登和索菲爬到车后，将绑着的塞拉斯搁在地上，他们找了一张面对着提宾的长椅坐了下来。提宾朝他们一笑，打开了车内的吧台橱柜，冲他们说道，
两位要不要喝点饮料，比如矿泉水，或者吃点饼干、土豆片、果仁什么的。
索菲和兰登一起摇头。提宾咧嘴笑了起来，关上了橱柜。
那好，那我们开始研究这骑士的坟墓吧。
舰队街，兰登在车后看着提宾问道，舰队街藏有墓穴吗？迄今为止爵士竟然还在耍他的把戏， 对将在何处找到那骑士的坟墓只字不提。然而据那首诗上讲，要找到密码，从而解开那更小密码盒里的谜，就非得找到这座骑士的坟墓不可。提宾张嘴笑了笑，转身对索菲说：索菲小姐，让这位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再看一看那首诗怎么样。苏菲在口袋里翻了一阵，然后把用羊皮纸包着的黑色密码盒拿出来。大家一致决定将紫檀木盒子以及更大的密码盒合在一起，放进了飞机的保险箱里，只带上他们急需的更轻便更让人费脑筋的黑色密码盒。苏菲摊开羊皮纸，将纸条递给了兰登。纸条上的诗是这样写的：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他的行为触怒了上帝，因为违背了他的旨意。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诗的语言似乎简洁明了，说是有一位骑士葬在伦敦，这位骑士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触怒了天主教会，一个本该在他的坟墓里的圆球不见了。诗在最后提到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的子宫，显然是指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朵怀上耶稣基督种的玫瑰。尽管诗歌简单明了，兰登依然不知道这位骑士是谁，葬在哪儿。而且一旦确定了坟墓的位置，他们似乎就得找寻什么遗失的东西，那个本该在坟墓里的圆球呢？提宾咂着嘴说：有什么想法吗？然后转身问索菲小姐：你呢？苏菲也摇了摇头。提宾打趣地说：那你们两个如果没了我可怎么办呢？很好，我会陪你们一路玩到底的。其实说来非常简单，第一句就是关键，你读读看怎么样？兰登朗声读了起来：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提宾盯着兰登问道：很好，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